来，观众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29号礼拜五早上8:31哦，礼拜四哦，包括福特汽车和开拓重工等等的产股的这个财报。看起来都还不错，提振了华尔街的信心，包括美债殖利率目前也摆脱了疲弱的数据，也使得金融股在昨天表现也不错。那脸书在更名之后，这新的名字叫做 Meta， 是不是 Meta？ 也是从底股开始做了一定程度的攀升。虽然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四大指数是集体收红，包括标普500指数和纳指涨幅接近 0.9%， 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各位也不要高兴太久。为什么？因为昨天呢，之所以在科技股层面有如此大的推动，造成历史新高很大程度是市场对于苹果在昨天盘后所进行的财报有一定的预期。好，结果反而在盘后苹果所公布的财报，其实你看，全球最大的公司在昨天盘后重跌了 5%， 但是是因为盘后，所以我们看到昨天标普和纳指还是创了历史新高，那是盘前的事所以大家不要特别的高兴因为昨天盘后全球最大的公司跌幅超过 5% 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那除此之外呢昨天债市的警铃也是不断的这个释出一些信号昨天应该是统计从去年五月份以来这个2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和3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曲线首度出现了倒挂，这暗示着市场似乎认为现在目前经济成长的速度有一点趋缓的一个迹象。这个问题我们待会会谈包括昨天美国统计局也公布了第三季的 GDP 这个国内生产毛额的季增率仅仅只有 2% 这几乎是本轮牛市以来最差的经济表现那第四季可能比第三季稍微好一点因为第四季整体的消费动能因为圣诞假期嘛会比较高，但是预估明年的每一季都同比今年的每一季还要来得差劲所以各位要很清楚知道目前经济成长动能相对到头的一个迹象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昨天创历史新高的一个表现赶快看一下，要不然等今天开盘对不对又要摔回来了因为昨天苹果重跌好，那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上涨 239.79 点，0.68%收在35730点大面积的收复前一天的黑 K 啦一样是站在双周线之上就表示这个前天的一个大黑 K 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相对小的一个回档而已标普500指数的部分呢昨天创历史新高嘛收在4596点上涨44.7点，0.98%纳指的部分昨天也拉了一根大长红创了历史新高上涨212.28点，1.39%，收在15448点不过我们刚提到它拉这么大的长红是因为昨天在盘前市场预估苹果的财报会表现不错结果所有记录所有的数据几乎都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差，加上苹果针对第四季的供需状况产生担忧这真的有货卡在海上这个运不出去所以在盘后之后其实纳指普遍也是小幅收跌的啦。费半的一个部分上涨78.5点，2.34%收在3438点费半是本轮的弹幅当中四大指数弹幅最弱的但是在昨天的一个涨幅相对也是比较明显突破了短期的所有反弹区间这个来到了这个前缘值距离历史新高应该也不过就是一步之遥啦，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所以美国股市真的相对于本轮牛市来看真的比台北股市好做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计算台北股市还是要尽量的还原实质毕竟台北股市相对配息率发放是比较踊跃一点点的那美国股市因为成熟市场啦那加上美元的回流格局这未来一年期到两年期美债殖利率向上美元指数向上这样的一个趋势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就代表着美元资产会越来越值钱所以一个东西取决于它的价值它重要是取决于它跟什么东西在一起它跟全球国力最强包括最保值的货币那在市场 这个随着资金回流到美元的时候啊，就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和关注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关于苹果在第四季的一个营收的财测啊，低于预期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昨天苹果拉了一根大长红，对不对？拉了一根大长红哦，但是在盘后你看到哦。重跌5%哦，直接跌破了季线啊！这个绿色的这个框框是昨天的盘前收盘价，那么这个蓝色是盘后的收盘价啊，直接从152块跌到147块哦。那么苹果昨天所公布的2021年第四季的财报当中哦，营收年增长是29%，而且再创了新高。但是哦，这比市场所预估的30%以上还要来得低。那包括像是 iPhone 的销售啊，也比预期还要来得低哦。供给链的问题啊，昨天库克特别提到啊，说比原先预想的来得严重哦，估计。光是在第三季左右啊，生产过程当中啊，因为供给链的问题，就让苹果啊折损了接近60亿美元哦。那加上年底购物旺季，目前受到的影响看起来没有结束的一个现象哦，还没办法确定这一次的供给链在短期内何时会缓解，所以有没有可能影响到12月份的这个消费旺季是有可能的哦。那这是苹果营收从2017年5月份以来啊第一次哦。第一次没办法超过市场预期啊！苹果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全球最大市值的公司，加上成长动能如此卓越，就是因为啊，我们以前讲过嘛，说股价的涨跌不来自于单纯财报的好坏，股价的涨跌来自于市场的预期跟财报所释出当中的一个区别。如果市场的预期比你财报啊当中的表现还要来得好，哎，结果那就代表着你市场的预期必须要有回调的可能，股价就得跌嘛。那如果市场哎结果出来的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报告啊，比你市场预期好太多，那么股价就会因此而上调哦。那这是从2017年呐 已经接近4年的时间哦，这个苹果是第一次没办法超过市场的预期哦。EPS 啊也是从2016年4月份以来首次没有跑赢市场的预期哦。那苹果这一次主要的表态是说啊，这一次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供应链的瓶颈啊，主要是东南亚工厂的生产组合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在第三季左右啊，这个东南亚的疫情啊，造成组装厂的大幅的延后啊。那现在从10月底来看，已经大幅的改善，但是晶片荒还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缓解的迹象哦。那么没有缓解，但是短期内iPhone 13的定价不会有大幅度的改变，那么就会造成苹果必须吸收这些原物料啊，或者说晶片上涨的成本，压缩它的获利哦。这待会我们会从第三季标普500指数目前所公布的财报当中啊，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营收创了历史新高，获利增幅居然下减了。就是我赚的总收入越来越多啊，但是呢，我能够花的钱越来越少。这就好像这个，有这个。你出社会之后啊，原本以为啊，年薪啊，每年啊，调涨50万啊，100万变150，变200万。后来呢，娶了老婆，生了小孩，结果发现自己能花的钱越来越少，就是这种感觉哦。好，那我们拉回来哦，我们刚才提到说，这一次库克的一个预期哦，认为啊，到明年为止啊，成长的力道不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变啊，那偶尔可能会低于市场的预期哦，那也就代表着现在 iPhone 13的需求还是比苹果本身的供应量还来得大，那这很大程度取决于，因为第三季有很多该生产的都没有生产出来嘛。那这一次最新的财报当中啊，稀释后的 EPS 是1.24美元呐、啊，那净营收啊等于年增率大概是29%，来到833.6亿美元哦，毛利率大概在42%左右哦。那至于整体，我们看到 iPhone 实际的营收哦是年增率1.6%啊，来到91.8亿美元呢、啊。iPad 的营收是21.4%，来到82.5亿美元呢、啊，这非常特别哦。因为哦，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不管是 Mac 和 iPad、已经不是苹果主要销售的主力哦。但是很特别的是 ，iPad 的营收啊，居然年增率来到2%以上哦。这就代表着市场上对于这种 疫情的退出啊，疫情阴霾的一个笼罩慢慢散去之后啊，似乎还没有大幅影响到这些啊，不管是平板还是电脑的销售量哦。那可穿戴装置表现也不错哦，年增率有 11.5% 哦，来到87.9亿美元哦。那非常特别的是看到这个 service 服务营收哦，服务营收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这个手机以外最重要的营收来源哦，包括我们看到那些 iCloud 啊。Apple Music 年增率 25.6% 哦，是目前来看呢，仅次于手机销售增加量的这个营收单位哦，来到182.8亿美元哦。那如果从地区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哦，目前增加最多的市场其实是大中华地区哦，大中华地区哦，在各地区的营收有145.6亿美元哦，年增率是83%。哦，这个美洲成长年增率只有20%，欧洲是23%，日本是19%，那亚洲的其他地区是25%。也就是说，即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需求动能哦，在第二季到第三季看起来是有一点下滑的趋向，但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对于苹果的需求啊，仍然是十分强劲的哦。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就是大陆目前的经济实体状况到底有没有一点落底的迹象啊，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说，美国股市第三季的财报啊，基本上有1/3都已经公布了它的业绩哦，大概是117家左右哦。那表面上来看哦，这些公司的表现好于预期哦，盈利增长来到4%以上的产业很多，主要都是金融股和能源股的推动啊，金融股啊造成了这一次标普500指数今年以来大概占了13%以上的涨幅哦，能源股大概有这个7%左右哦，那科技股大概跟整个实体大盘的联动度稍微低一点点呢。不过尽管初步的表现好于预期，但是供给链呢开始产生了一些担忧，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2021年现在是1/3的厂商公布了2021年第三季这张图表是标普500指数。EPS 每股盈余每一季的一个增加的一个实质数额但是你看到德银现在所预估的第三季的标普500指数会持续增长，但是增长的幅度你看跟第二季第一季比起来很明显小很多。那德银的预估是什么呢？他认为说目前全球的供给链产生问题之后因为普遍在第四季那些圣诞消费季的定价产品已经定住了，他没有考量到第三季的能源价格的飙涨和原物料价格居然可以重返到多头行情这件事情，造成怎么样？造成标普500指数的里面的这些公司，他因为无法短期内调整价格，但是他又必须牺牲这些短期契约，尤其是短期契约的这些原物料价格成本的上扬，最终就造成他的获利被压缩。好，所以你会看到很有趣的迹象，标普500指数第三季赚的钱可多了，但是实质上不是赚钱可多了，总营收可多了，但是赚到的钱居然比设想中还要少很多，这就是因为成本大幅上扬的主要因故我们再回来拉回来，来跟各位聊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关于全球债券收益率的一个情况现在不管是美国5年期跟30年期殖利率利差的一个曲线图，还有德国5年期到30年期UK 是英国5年期到30年期这三条殖利率曲线利差曲线都在高速的下缓当中，其实某种程度它算是一件好事情嘛因为如果殖利率利差正在短期内进行大幅度的下缓，就代表着经济活动在过去一段时间表现是比较强劲的那因为短期的利差它是受到央行升息的影响嘛，那长期的利差正常我们讲说短期利差会从低然后慢慢从长期利差慢慢变高嘛，这很好理解为什么？因为正常来讲你想想看这个长期的殖利率它一定要跟你配息比较多嘛，要不然你抱那么久干嘛？那短期的那快到期了当然就给你一点点嘛。那如果 长短期的利差正在高速的缩减当中啊，某种程度就是因为央行的这种升息的氛围啊，让短期利率大幅度的一个升高，然后加上呢市场上啊对于未来的经济啊保持乐观情绪不变的情况底下，这个时候殖利率的利差它就会高幅度的一个缩减，这是一件好事情哦。但是现在问题是啊，如果缩减的速度过快啊，就有可能造成殖利率倒挂的现象。我们刚才有提到说哦，目前美国20年期啊债券殖利率跟30年期的债券殖利率啊，首度呈现倒挂趋向，就代表着哎，短期内市场预估央行要升息，但是从超长期来看，市场对于未来的经济已经没有这么高度的乐观了，所以反而形成了负值的一个现象，负利差的一个现况。好，这个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哦。加上其实昨天呢，多家各国的央行都在发布一些升息的消息哦。昨天巴西央行再度上调150个基点哦，今年已经第六次升息了哦。所以你看到哦，从去年开始哦，这张图表是巴西央行啊，白色线是这个央行的这个利率。基准利率曲线图哦，那么这个蓝色线哦，讲的是巴西的通膨目标啊，通膨率哦。但是你可以看到，从去年年底开始哦，巴西央行就在高幅度的升息。这个升息的目的是要以防美元升息所造成巴西黑澳货币的大幅贬值哦。包括昨天啊，像是加拿大央行昨天宣布啊，停止 QE， 停止量化宽松哦，而且最快在明年4月份采取升息措施哦。那你可以看到啊，加拿大央行哦，这个红色哦，讲的是它的这个10年期殖利率变化，短期内啊也大幅上扬了3成哦，不到一个月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昨天的澳洲央行哦。澳洲央行啊，昨天宣布啊，停止进行所有短期国内公债的购买计划啊，造成哦，目前巴西央行从9月份以来哦，整体10年期殖利率上扬啊，接近快一倍哦，从大概1.2%来到现在1.9%哦。我们如果以2年期公债殖利率变化，那几乎可以断定哦，澳洲短期的公债价格已经崩盘，什么意思呢？哦。涨了接近5倍啊！你看看哦，不是5倍啦，大概3倍左右啊。从大概0.15%哦，2年期公债殖利率啊，上涨到0.48%，等于上涨了4倍，对不对？上涨了4倍，那就代表什么意思啊？澳洲2年期公债价格啊，跌了4倍啊，观众朋友，跌了4倍啊！所以哦，目前全球的央行哦，已经不仅仅是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进行大幅度的升息哦，包括许多的哦，跟美元联动度极高的这一些已开发市场啊，目前也在大量的停止公债，并且提早升息哦，造成哦全球的债市突然警钟大响啊，全球债市都在崩盘哦，全球债市都在崩盘哦，所以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理解一下联准会哦，很快在下礼拜就会正式的进行 FOMC 会议上的表态哦，那这一次特别重要，是因为市场所有人都预估下礼拜。就是联准会正式宣布缩减购债的时候啊，所以我常跟观众朋友讲说，联准会跟市场它就像是一个博弈的心态啊。最近我看到一个段子嘛，他说你去跟别人要还你钱这样的，就你借他钱，你跟他要说要还你钱哦，这跟你暗恋一个人是一样的，就是你以为对方和你一样都心知肚明。其实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你非常纠结，你要不要开口表白啊？因为没准你一开口啊，连朋友都没得做哦。所以这就是人际关系的焦虑，大体都是这种方式啦。陷入了两种猜测，就是对方的信息跟我是不是同步？那我一旦行动，对方的反应会不会符合我的预期？联准会就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当联准会开始透露出未来有可能升息啊，整个转鹰派的速度啊，节奏会开始拉快的时候啊，全球央行都说：“哎，那我先提前你先升，免得我到时候被你害惨，对不对？”那市场会想说什么？哎，你们全球央行都要升，那就代表债券会崩盘，那我要疯狂的更进一步销售，那导致怎么样？导致啊，联准会就很尴尬。为什么？因为你都还没有停止购债，我就已经把手上的债券全部都抛出来了，那你到时候缩减购债啊，你到时候不买。 来了，那不是债券要跌得更惨吗？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值得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提供给观众朋友。好，我们马上拉回来来聊一下台北股市在昨天的一个表现。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冲到17100，但是金元双雄是疲弱不振，包括昨天油价压回嘛，台塑四宝和金融全职股卖压都比较沉重一点，不敌半年线的反压力道。所以你看到昨天仍然没有突破半年线，下挫了32.9点，收在17041，勉强守住了季线，但现在季线跟半年线其实距离也不是特别远啦，所以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指标。外资昨天是终止了连三买，卖超了73亿元，三大法人合计卖了75亿元。那现在来看，因为美国股市在前天的收黑，然后加上在今天早上的一个大涨啦，台北股市在震荡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因为就算纳指和标普在昨天创历史新高，但是随后盘后苹果就重跌5%了，所以这对于台北股市在今天开盘的实质的利多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现在来看外资在昨天反而做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外资昨天买超的标的是锁定在面板双虎友达买了40000张群创买了32万张连旺宏你看这三张股票这走势差不多嘛，这跌得很惨，都跌得很惨了，都是在这个盘底的一个股票旺宏买了1.8万张那卖超的一个标的当中反而进行大幅度联电的一个出脱，卖了7.6万张那很奇怪联电财报明明就是普遍高于市场的预期结果这个外资这个时候就是趁势的到货我们看一下面板三虎好了，面板三虎昨天同步跳空大涨，友达大涨了8%群创上涨了5.8%彩晶也有2%的一个涨幅纷纷都站回了月线。可是不管从友达还是群创来看你看到还是很明显的一个这个中期空头走势的一个迹象，对吧？从五月初以来这个下降趋势线还是仍然很明显的一个迹象但是如果我们从友达的量价图来做一些分析之前我们跟各位提过嘛，当它突破18块之后底下是一个很强大的买盘力道，所以可以持续向上做多大概到20块，还有21.5块它会有相当大一波的一个筹码面的一个卖压。所以这一波有没有可能主力有向上带的可能性，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群创就不一样了。群创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突破16.5块到17.5块本波的最大卖压区那一旦突破区间震荡在17.5到19.5块左右的一个振幅还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那至于你说要能够顺势的像友达这样能够向上冲难度是比较大的这是从筹码量来做一些观察的其实这一些个股我觉得外资购买它并没有一个很明显想要拉动股价的一个意味在很大程度只是取决于它的基期太低了基期本益比低那实质获利面虽然面板报价正在下跌但是他也认为跌得差不多了昨天我们跟各位提到嘛友达的财报在昨天公布昨天友达召开法说会嘛那目前来看在扣除资本支出之后每年的现金流还是有200亿元所以其实今年以来友达的表现相对来看是蛮不错的整体来看2011年到2012年当时是面板业的谷底10年来是被外界认为整个产业波动性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产业但是你看从季增长率来看还有从营收分布率来看今年的表现其实并没有比预期这个低太多而且如果从面板报价来看的话从总跌幅现在 LCD TV 跌幅已经从高点来到 21.6% 这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已经 来到一个相对周期的低点了也就是说当市场的产业周期来到一个相对低期其库存水位的时候其实隐含的就是跌得差不多了跌够了这也许是外资在这个时间点趁势买一些相对低基期股票的原因其实你从过去一个季度的表现来看其实外资都是买这种股票要么就是买一些 明显涨幅低于大盘的金融股、要么就是买一些啊，又受到能源受惠的这些塑化股，要么就买一些你看面板股，对不对？反而是前阵子哦，财报表现最为亮丽哦，基期稍微拉高这些这个 IC 设计啊、上游啊，或者说这些重要的全职股，台积电、联电啊，这外资的一个主要的方向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了、提供给观众朋友哦。OK， 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留言呐、刚才那个。有位网友去打为这个藤村说，昨天打疫苗，今天手好痛，举不起来。我刚才看错，以为打什么手举不起来啊，打疫苗啊，这个很多观众朋友昨天私讯我说下礼拜要打 BNT， 对不对啊？祝各位平安，好不好啊？也不能说祝各位这个完全没感觉，这样就没有免疫效果，对不对哦？因为我爸啦，我爸记者嘛，这个礼拜打完莫德纳的第二剂啊，因为记者是提前施打嘛，然后。因为他打第一剂的时候是完全没反应、那我想说这不意外，莫德纳好像第一剂本来后劲就不是很强，对不对？然后我想说打完第二剂，嘿嘿，就可以让他感受到后劲啊、强烈，对不对？然后结果，前天吧打完之后嘛，然后隔天早上起来，我看到他在那边悠闲的吃早餐，我说哎有没有怎么样？他说、完全没事，完全没感觉，搞得我现在很担心他，会不会他的免疫系统已经崩坏了？你知道吗？就我觉得啦，就是出社会之后哦。这个看着自己父母这个老化的速度真的有一点变快，对不对？这大学毕业以前都觉得我老爸那个精力还蛮充沛的、大学一毕业、一年比一年老的还来得快、真的很明显、这个上个礼拜吧，我跟我爸约好去爬山、约好去爬山，早上很早就起来了，因为不想晒太阳嘛，结果他就在那边找他的太阳眼镜、找一直找，找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太阳都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就恼嘛，就有点 不太高兴，你知道吗？就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的太阳眼镜放在哪里，就放在他的头上，你知道吗？就他一直把太阳眼镜放在自己的头上，然后一直没发现，然后我也没注意到，我很气呀、因为太阳出来了，但是我一边气，我一边又觉得我父亲真的老了啊，就是真的有一点那个老化的迹象，对不对？所以心里真的是有一点纠结的啦，对，好，没事没事没事哈。好，没事。好，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关于联发科的一个问题哦。这昨天投资朋友也持续在询问当中哦。现在哦，因为各大厂发现哦，尤其是 IC 设计哦，目前正在持续的晶片上涨当中。昨天联发科和瑞昱哦再度调涨了晶片的涨价潮哦。其实联发科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哦，曾经短暂的再度成为了涨价股、但是随着半导体产业出现杂音哦，包括涨价趋顶的一个态势哦，这个主要是大摩在那边唱衰了，那包括 5G 智慧型手机的销售额啊，在今年没有很明显的增长，联发科的股价就从当时的高点、开始一路的修正、你一路修正到现在，勉强的突破半年线、最低曾经跌到10月14号的839块，但是本益比很低哦，联发科本益比只有14到17倍左右哦，所以近期啊，外资重新针对联发科，针对目前的法说进行一系列的券商的调高目标价的一个行为哦，这值得我们特别来做一些留意哦。因为联发科现在来看哦，从它调涨价格的态势啊，很明显整个产能周期相对是比较紧绷一点点的哦。所以对于现在这个大厂的 WiFi 主晶片的交货周期哦，博通是52周哦，高通有36周哦。那现在来看哦，就连联发科啊和瑞昱啊都是26周以上起跳哦。所以整个产能的一个问题感觉没有明显缓解的迹象，可能有缓解，但是缓解的速度很明显比需求速度还要来得弱哦。所以我们看到几项报告哦，昨天摩根士丹利哦特别释出了对于联发科实体目标价的一个设定在1320块左右哦，这比现成的目标价大概还有多了大概3%到4%的一个涨幅空间哦。那其实从联发科在今年的表现来看，其实表现的相对还来看是还不错哦，只不过、现在对于5G 实体的一个销售额啊，其实比市场上的预估还要来得低哦。你看到哦，5G 实体增长的一个幅度啊，从今年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到第四季啊，几乎没增长哦，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哦。这让市场上其实蛮担忧的，就说明明 5G 就是现在是一个尤其在疫情后发展的大幅的一个趋势，怎么会在整体智慧型手机和 5G 设备商的一个销售额没有一个明显的 的增长呢？现在市场上传出了另外一种质疑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啊市场上缺料？正因为它缺料，所以只要有一个零部件缺料，那很多的不管是5G 的啊基地台，还是5G 其他的通讯设备啊，全部都卡住了哦。所以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哦。不过我们也要知道哦，高盛其实啊，摩根士丹利其实对于联发科的一个目标价相对来看今年以来都是比较高估一点点的、哦、所以联发科目前在今年整体的目标价啊，跟台积电大摩对于这个台积电的目标价比较起来哦，其实大摩是高估的哦。哦，那大摩对于台积电的今年的目标价评价是很准的，580，那差不多就在580左右做游走哦。但是大摩在这个联发科的目标价今年以来都一直在维持1200块左右哦。好、哦，那现在迟迟没有上来，联发科也没有调降对于它的一个预期哦，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哦。那最后啊，是投资朋友昨天询问我说的、哦，问我说这档 ETF 近期的表现呢是00891中信关键半导体哦。你可以看到从它六月份挂牌以来，其实到目前为止也差不多就是15块啊，整体震荡的一个氛围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你可以看到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虽然它是全台湾哦半导体持股最重的 ETF、哦、来到80%哦，但是哦现在来看，因为它本身呐、啊、主要的成分股啊都是什么，哎，都是联发科，联发科是它第一大的成分股、哦、再来才是台积电、啊、造成、哦、联发科的走跌，使得目前这一档 ETF 啊绩效相对还要来得差劲、哦、那其实如果我们从十年绩效回推来看的话，它真正跟大盘、啊、拉开实质的差距啊，哦、你看到这个咖啡色线、哦、是台湾 ESG 永续关键半导体报酬指数，就是这档 ETF 所以追踪指数的变化，它大概是整个大盘绩效的2倍。问题是它在台湾挂牌的时候哦，绩效已经涨高哦，所以它过去一段时间呢、啊，它最大的两只这个成分股分别是联发科和台积电哦，你看到很明显是跑赢大盘的，这也是它过去跑赢大盘的主因。但是随着联发科股价从高点回档之后哦，哎。它的股价相对就走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哦、所以我认为从这档 ETF 啊，特别以联发科作为锁定产业，它还是有一个相对有主题性布局性的一个空间啊。尤其你购买0050，那台积电的市值已经超过一半了嘛，那基本上跟买台积电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哦。但是这档 ETF 哦，如果你看好联发科目前的低本益比啊，加上对于未来啊大陆手机市场的一个供应的话啊，我认为它中长期还是有一个上扬的空间。只是联发科过去一段时间其实也涨很凶了嘛啊，稍微。回档、哦啊、尤其这种高价股啦，散户其实 很少再买、啊、你要把它往上带也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提供给观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和留意哦。熊老大问说，浩哥您认为最近股市会过热吗？还是说这是财报行情？毕竟缩减购债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在这之前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是联准会未来的方向所造成的资产价格的效果，第一个是美债殖利率必定上扬，第二个是美元资产必定上扬。那这代表几层含义？第一个啊，你要做多美国股市，做多会比新兴市场股市做多还要来得更有更高的报酬。为什么？因为钱都在回美国嘛。第二点呢，债券市场短期内会承受相对大的卖压，因为美债殖利率正在走升格局哦。那第三点呢，因为升息的预期已经反映，那么如果联准会所释放的讯息啊比现在市场预估的还要来得更鹰派，股市就有走跌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它真的升息了，那恰恰蕴含着一件事情，那就是联准会认为经济的环境已经好到让它可以升息了、哦、所以你反而要抓住那个大幅回档的机会、哦哦、所以简单来讲、哦啊、短期来看的话、啊、这个做多美债殖利率，做多美元、啊、等待股市回档的时候做多美股、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啦，提供观众朋友、啊、好，9:04台北股市开盘小跌22点、啊啊、预估量能今天又有放大咯，有3400亿左右、啊、收在17020、哦、这是一件好事、哦、就算是下跌也没关系啦，至少量能能够先出来嘛，台北股市波动性才会来得比较大，要不然、哦、台北股市这几天看盘看到快睡着了，观众朋友看到快睡着了，对不对、哦啊、那美国股市看的都还比较兴奋、哦、OK 这个 这个新汉说，浩哥有没有机会讨论元宇宙概念？好吧，有机会我们来讨论吧。我们从顺便从脸书的财报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好了。到底脸书改名叫 Meta 之后，有没有可能展开新一波的一个大行情呢？好，我们下礼拜来做一个专题，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哦。OK，Mina 六说很棒的父子关系哦，我差点忘了跟你讲说，就是那天我把我爸打了一顿了啊，开玩笑，开玩笑啊，地狱梗，地狱梗，地狱梗，好。OK，CH Chen 说大家都变好老啊，对不对？对，我们每天直播就是提醒各位又老了一天了。OK 哦，这个 Pona 问说啊，还有一次洗脸的时候忘记摘眼镜，有这种事吗？有这种事。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早上9:05啦，祝各位周末愉快，好不好？今天盘市哦，差不多也就这样啦啊，就是一个上下百点之内之间震荡的一个格局啦。对于美国股市，我们反而要担心一下，苹果盘后的跌幅是真的蛮重的，它是全美国最大市值的企业啊，对于盘后的美股一定有一些实质的影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到时候缺料的问题如何影响到这些科技的品牌上。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